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到第19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们取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问门徒的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用这句话来我们回应主对我们的问题。这个其实呢，信仰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这是可好。你如果对耶稣不认识呢，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信他。耶稣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把这个永生呢，就点明了是建立在两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个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耶稣基督，耶稣说这就是永生。好，这个永生呢和认识是有关联的，也就是信心必须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保罗也说了，他说求圣灵，求上帝能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对耶稣知道不知道呢，了解不了解呢，他需要真知道他。你如果不是完全的知道，完全的明了，你可能这个信心就不会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基础上。这里呢，我们讲的刚才读到的经文呢，是耶稣向门徒提了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个就是一个认知了。这个背景呢，是在这种情况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先讲一下背景吧。当时的犹太国是被罗马国所统治的。耶稣所生活的加利利地区呢，是分封的王，当时希律王的儿子，安提珀所管辖的。那个安提珀就杀了施洗约翰的这个人，耶稣的活动地区呢，基本上是这个传道范围，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所管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地区呢，耶稣早期的工作呢，最多是什么呢？最多是传道啊、医病啊、赶鬼啊，这些呢工作。我们四福音里所记载的那些耶稣受洗以后，到处出去这个医病赶鬼，那我们留下个看了四福音以后呢，马太、马可、路加，你看了这些以后，你觉得耶稣还工作就是做这些事情，周流四方行善事。又招了门徒来后来呢，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教导门徒了，教导门徒能够使他对他有认识，这是他是所以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带到一个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为什么带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人管辖的，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叫腓利是他所管理的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呢，少有这些犹大公会的探子来跟踪到他的，比较清静的环境，上面比较安静，远离那些搅扰这个地方是腓利所管辖的一个环境。所以呢，那些探子要害耶稣那些人呢，没有办法跟踪到那里去的， 啊，在安静的环境，所以耶稣就带他们到那个地方呢。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你们是人子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意思说你们在外面这样，接触到那么多人，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呢，你们听听呢，别人到底怎么议论我的，说我是谁？到底这个人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啊，传道又行神迹，他们对我有什么一个判断啊？认为我是谁？大家就回答了，好，听来的话就回答了。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杀掉了我，啊，被那个安提珀杀了我，啊，对，他说有人说他施洗约翰又来了，哦，又复活了，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犹太人中间一位大先知了，啊，过去很多年了，啊，旧约时候的。他们现在还是怀念，觉得以色亚这个人呢，对我们国家很有贡献啊，对我们这些百姓呢很有作用啊，引导我们呢能够把那个假的信仰能够去掉。所以以利亚来，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以利米，以利米是爱国的一个先知。他的眼泪呢？为全国百姓流啊，为犹太国流，为他的民族流。耶稣呢，也经常为这个犹太人的悲哀啊。他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啊，名字没有点出来，大家就知道这个先知的一位就是摩西啊，就是摩西是伟大的领袖。他们把听来的那些话呢，就告诉你是，他们说你是这样这样这样四个人，举了四个例子。耶稣当然不是要他们，目的不是要他们去听这些话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好，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了啊，彼得就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彼得这个答复这么一句话，我们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然这个不是代表彼得一个人的，其实是门徒中间有这样一个共识了啊，共识。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吧，这个巴约拿，巴放在这里都是有这个意思。犹太人的讲法，巴拉巴呢，就是他的爸爸叫拉巴啊。那你是有福的，是吧？这个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我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是你这个认识呢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认识是和上帝心意的，上帝启示你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你这个是正确的啊。下面一句话呢，我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了，就是石头的意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呢，你地上所释放的捆绑在地，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天主教是这些经文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这个教彼得就是第一任教皇啊，上帝耶稣把这个天国的钥匙呢就交给这个彼得啊，所以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啊，这个天国的门呢掌握在他手里啊。还有呢这个阴间的权柄呢也不能胜过他啊。哎呀，其实呢当然这个是理解上的错误。这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把这个磐石和这个石头呢，做一个平衡排列了。哦，耶稣才是磐石，彼得不过是石头，这个引申到这个地方来啊。如果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呢，彼得后来也被阴间的权势胜过了。哦，彼得不是失败了吗？三次否认耶稣，诅咒启示都说自己不认识耶稣啊。 彼得根本一个人没有这种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那是不可能的啊。耶稣说到他自己啊，听他话的人呢，听耶稣话的人，把这个根基立在磐石上，当然立在耶稣身上啊。耶稣是我们万国磐石，我们刚刚也唱这个歌，也是这样意思啊。耶稣是我们的万国磐石，耶稣建立在耶稣基础上的这个人，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好，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讲法啊，这个讲法。那我们今天说要讲的呢，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耶稣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啊，信心基础。其实耶稣后来在教导门徒中间，我刚才讲了，他领门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后来开始了对门徒的培训呢啊，他经常会宣告啊，我是谁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说，我是活水啊，我是活水。耶稣说，我是门，我是门。耶稣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耶稣做了很多次的宣告，他自己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啊？这里我们呢，要提出对耶稣的认识啊。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是要讲讲我们对耶稣基督是怎么认识的，在我们心中，耶稣到底是谁？第一句话，当然，最重要不过的，我耶稣是我们的创造主，啊，我们人，整个世界，整个环境，整个宇宙有一位主宰，啊，有一位主宰，这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最直观的一个啊，有神没有神，啊，到底世界有没有神？这个世界是哪里来的啊？这个只有圣经告诉你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的。大家这点是肯定，我们人生的是最后创造的，你哪里知道世界哪里来吗？哦，只有圣经告诉你，圣经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就是说，告诉你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好，这是圣经中第一句话，这是圣经中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来历的，啊，你如果不承认我们是有根源、有来历的，那你这个人是谁吗？哎呀，这个是他自然来的，自然来的，哦，也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的创造的过程都这么详细的告诉你，啊，都详细，那么科学的印证，啊，我说过了啊，上帝创造的第一个阶段，造什么造什么造什么，第一天造什么，到最后呢，我们造人类。这是一个生物金字塔的最顶端啊，先呢有生存的条件，生命生存的条件，有光，有空气，有水，以后呢有了植物啊，后来慢慢的有了低等的动物，以后来高等动物，慢慢的发展到最顶端的这个人类啊。如果说不是科学的话，不是上帝的话，不会这样描写的，啊，不会这样描写。当然，上帝先造人，先造人嘛，再造那些东西嘛，啊，这是直观的嘛，所以这人最重要，我们最重要，上帝先造人嘛。当然，这个生物金字塔就是这样，它这个链条，生物链也是这样上去的哦，啊，否则的话，人类怎么能够生存呢？哦。怎么呢？没有最底层的绿色植物，你家怎么样动物能够生存呢？啊，没有阳光，没有水分，没有空气，怎么样叫生命生长呢？所以，上帝创造天地呢？啊， 这是科学的最科学的一个事实啊。就像保罗讲，这个虽然啊，上帝的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呢，叫我们无可推诿。你不能够否认，你不可能否认，我这个话筒它是自然来的。那肯定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一样东西它不可能自然来的。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个造话筒的这个工厂，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有为设计而，为这个聚会，为这个讲解，扩音而设计的。啊，我只能够这样相信。啊，我看到一只手表，我只能够说这个表的主人，我造工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是哪里造。啊，上帝记着。万物向我们证明他就是创造者。他的结构不会比一只手表简单。他不会比一个话筒简单。齁、哦、我们不可能说这个宇宙万物是他自然来的。我不可能。太阳为什么他这个裂变这么燃烧，普照世界这么长的温度啊，为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太阳系这么运转，这些都悬在空中的这些星球啊，这么有次序，我们不可能说这些是自然来的啊。所以这个有神论无神论，上帝告诉你，他说这个世界都是来历就是上帝创造啊，上帝创造。那最简单的呢啊，下面我用一句经文，就是上帝用尘土造了人。用尘土造了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人类是上帝手中出来的一个作品啊，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啊，照着他的形象造的。那么人就是很尊贵，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很珍贵的，我们是像创造主的形象啊，是上帝把生气吹在你鼻孔里，你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就是有生命了，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这个气吹在你的鼻孔里，你就成了那一个人。这气息没有了嘛，就死掉了啊，气息没有就死掉了。死了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尘土啊，变成尘土。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是最带来的结果啊，最带来的结果是用泥土造的，但是因为有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是一个活人。但是有一天生命一收回，这个气一收回，我们就归回尘土。这些讲法呢，用现在的科学讲，都是证明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人本是尘土嘛，啊，死了以后就归回尘土，啊，上帝造这个大地呀，造这个大地呀，啊，我们是从大地里面得到滋养，得到营养，得到一切植物来养活我们。这个有人说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一样的，它能够生长的东西来供养我们，啊。来供养我们，是我们有吃的啊，这个食物啊，有食物。但是人离开世界以后，我们就要归回尘土，归回尘土。这个尘土，这个成分和我们人的身体上的成分是一模一样。泥土的成分，它所含有的微量元素什么，通过我们身体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这也是个循环了，从土里而出。要归于尘土，上帝其实所有所造的万物都是这么循环的，不循环就不可能永远存在，啊，有了这个循环就没有关系，啊，你看是上帝所造的没有垃圾的，啊，你不要去处理什么垃圾的，什么都要自然循环，啊，有大循环、小循环，我们身上有循环，啊。静脉的血、动脉的血有循环，我们呼吸有循环啊，吸的氧气，这个植物呢，它放出氧气，吸收了我们所排出来的二氧化碳，这些都是上帝造了个大循环 啊，所以它是设计出来的。我讲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承认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那我们就了解自己的身份。我是出于上帝给我的创造啊，那我呢能够为上帝的名活着啊，我们活得很尊贵啊，这样呢归回尘土也是叫我们啊，叫我们给我们的好处了。其实呢啊，上帝那人在世上犯罪以后有个归回尘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是什么罪恶能够结束，使公义能够展现。世上如果有活着永远活着的罪人，那是不得了痛苦的事情啊！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啊，那就是更不得了啊！上帝的这个死亡成为一个间断，成为驿站啊，以后呢，上帝要恢复起初的美好。好，我们要承认啊，我们要相信上帝，认识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好，第二个认识呢？他还是救赎主啊，不但是创造主，他就又是救赎主。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呢，觉得耶稣是个上帝，是个了不起的上帝啊，觉得耶稣是一位老师啊，好老师，好榜样啊，他呢对我只有很多的教导。好像这个尼哥底母说，我知道上帝差你来是当师父的。尼哥底母那天晚上和耶稣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觉得自己认识耶稣就很不错了。哎呀，我听来听去呢，就是你讲的最有道理。就是一些，我知道上帝差你来是当师父的。啊，尼哥底母这个犹太国公会里面一个首席的和议员呢、啊。是首席议员，这个尼哥底母觉得自己很聪明了，很聪明了啊！他和耶稣讲话的时候呢，奉承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是上帝把你差来当师傅的。”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啊！圣经也并不是说上帝把圣经赐给你，是叫你怎么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没有啊！圣经不是单单教导你怎么做怎么做啊！不是老师，不是一本教科书啊，叫你怎么规条，怎么样去守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全部救恩，全部圣经就是讲这个话题啊，就是讲这个话题。我们简单用几句话，也是发生在伊甸园里的事情。好，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做衣服给他穿上啊，这是旧约创世纪的第三章的啊，二十一节啊。那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呢，他就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宣告是在伊甸园里宣告。人犯罪以后，上帝就有及时的一个准备啊，现在用这话叫做预案了。现在也这个社会上有个政治上的名词叫隐疾预案，怎么样设计这个发生火灾发生以后，我又是个马上启动隐疾预案，怎么样去灭火啊？这个那个地方有疫情以后，我又隐疾预案，怎么样去消灭这个病毒？这些叫做预案。上帝马上就宣布一个预案。他就用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因为人类当时犯罪以后马上就发生一个改变，就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就觉得自己很不好看，很不雅观，又很冷。上帝就为他预备了有皮子，这个皮子是肯定用羊杀了的嘛，第一次流血嘛啊，杀了以后剥了那个皮子给他遮羞耻。那又就是亚当亚娃夏娃就看到了第一次看到流血，看到死亡啊，死亡的认识是从这只羊的身上第一次看见 这个皮质坐在身上的，穿在身上的就遮他的羞耻，这个很有意义咯，啊，这个很有意义咯。一个生命，他的死去能够替代你的羞耻，遮盖你的羞耻。用现在这个我们旧恩的讲法，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能够除去我们罪的痕迹，是我们能够在耶稣里面蒙恩，能够得以救赎。上帝当时有个宣布的，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因为蛇引诱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啊，这里面有个互相指节的，啊，这个女人后裔就是告诉亚当，告诉夏娃。将来有个女人后裔要把蛇，就是撒旦的权势把它打破了，这个头打了嘛就死了嘛。但是这个蛇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脚跟被他咬了一口，也就是给他受的苦，那就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一些苦。这个里面有互相一个作用啊，这个就宣告了这个救赎，宣告了救赎。到耶稣来的时候，降生的时候呢，天使有个宣告，他说这个玛利亚生的孩子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救赎主了，就是救主了。他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好，这个就开宗明义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救赎主。哎，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是替我们死的，啊，这是救赎的最根源的地方，啊，我们要死的人，必死的人，有一位替我们死过，啊，替我们死过，替我们流过血，所以呢，他能够救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因为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能够给我们一个胜过罪恶的力量，这就是救赎，这就是救赎。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耶稣为我们还了罪债，我们经常不是讲吗？耶稣为我们还了罪债，这个罪债付给谁吗？啊？有问号，付给撒旦呢，还是付给上帝呢？”哎，这个你罪债，你欠那个债呢？你欠那个债呢？你必须要还，要还不起，耶稣替你死，把你这个罪债还掉。你这个罪债付给谁吗？这个钞钱拿出来，这个钱拿出来付给谁吗？啊，上帝要收你这个钱啊，上帝要收耶稣基督这个死啊，啊，撒旦要收这个钱啊，啊，到底付给谁吗？哦，其实不是付给上帝，也不是付给撒旦，这个罪，耶稣的舍命流血，他所流出来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为我们付出呢，他要还了我们欠律法的那个债，啊，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是犯了触犯上帝的律法，触犯上帝公义的律法。啊，我们耶稣如果不死呢，这个律法永远是定你罪的。大家都明白，因为你欠他的债，你欠律法的债，因为律法说你欠我多少了，啊，你犯了十条，你就欠我十条诫命的这十条的债，啊，这个呢，律法在上帝面前定我们的罪，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不义的、不解的一个灭亡的一个人。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耶稣说好，我为他死，我为他死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说，耶稣说我替他死，我的血为他流出来，我这个血呢，我这个生命为他而牺牲，那就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就不可能再定我们罪，这个债呢把你付掉。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主，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打比方吧。那个十字架的强盗，啊，杀人的，可能偷东西的、抢劫的， 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他也钉十字架的时候，向耶稣说：“你得过教练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对耶稣提出这么要求。你说这个时候谁能够还他的债呀？谁能够还他的债呀？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做了那么多的坏事。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他有对耶稣有个认识。我们刚才讲到认识哈，我们刚才讲到认识，这个认识是他性情的基础。在十字架上发生这一幕啊，下面的人讥笑耶稣，连那个强盗也都讥笑耶稣，钉十字架嘛。他说：“你都要死了，我们也要死了，你现在还不救救我？”那个强盗就讥笑耶稣，在这个时候还不忘记怎么样去挖苦耶稣。这个强盗就回应：“我们是该死。”这是第一句话，我们是该死，该死的是我们，但是这个人没有行过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就是说这个是义人，这是好人，这是救主。这就认识了嘛，这就是他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苦的时候那种认识。我想背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路上背过去的时候，到哥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三个人一起的，这三个人一定是一起的。那耶稣跌倒在路上扑倒，十字架背不动了啊！耶路撒冷女子为他哭，为耶稣这个受苦的在那里哭啊！耶稣也讲了一番话啊，讲了一番话，也是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耶稣自己的苦就想到他们的孩子们。他们以后的遭遇，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们哭啊！但是这些事情要行在有止水的树上。我这棵树是生命的树，这棵树也受苦，那个枯干的树将来要受什么惩罚，你知道吗？耶稣为他们担心。耶稣在十字架一路上面这些走过来以后呢，这些跟这个强盗心里就有一种感动，就有一个认识。哎呀，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忽然开朗，就向耶稣求救。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的复成他的债啊？信心就是是你认识耶稣是为我死的，带我死的，替我死的。有了这么一个信心以后呢，他就向耶稣求救：“你得过奖励的时候，你纪念我。”救赎就是这样啊，他把你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救出来。有人说，那他不是一样事情都没有做好吗？这个得救怎么样讲得过去呢？怎么讲得过去呢？他从这个时候的这个到这个生命结束之前，他都是什么？都是强盗啊，这个怎么讲得过去呢？当然。我们要看到以后了，他今天没有机会再活着，他如果有机会活着，他不会再是走那条路了，他不会再走那条路了，只不过现在他没有这个机会，他认识了，已经认识，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了，这是我的救赎主，这是我的救赎主，如果他能够继续活着，他以后就不会再去做强盗了，他可能是悔悟做人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一个人。罪恶是汪洋大海，野莫目顶之灾，我们呢耶稣伸手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拉出来，我们不再成为罪人。这是救赎主，耶稣是我们救赎主，我们相信耶稣是替我死。好，第三是大医生。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段话呢，我起先讲过了，耶稣 挤出那个间断啊、哦。那个时候和大家呢，这个周流四方，到处这个医病赶鬼啊。这里耶稣是做了我们的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肯定是医生啊、哦，那肯定医生。那第二句话呢是旧约里的啊，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啊。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生啊。耶稣有句话和那个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哦、有一次耶稣和大家在一起吃饭。这个场面呢在别人看来不太好看。啊、住在耶稣旁边和他一起吃饭的人都是罪吏啊税吏啊这些罪人啊，在犹太人的那个法利赛人眼光里面，这些人哎呀不堪入流的人啊，不入流的人。哎、啊、你和他的门徒说，哎，你的先生，我看他蛮大的，哦，我看他也是我对他也蛮尊敬的，哎，这怎么和这些人在一起吃饭呢？哎，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就对耶稣的门徒就讲了，哎呦，我真不知道了，哎，你的先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呢？啊，耶稣不是。他们在那里讲的时候，耶稣也听见了啊，耶稣也听见了。耶稣就说：“我告诉你，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当时讲：“哎，你们以为我这个医生和这病人住在一起，我就是病人啊？啊，就是这样意思吗？哦。”你如果是病人，没有医生，不和病人接触，怎么样去医病人啊？啊，我告诉你，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哦，大家都是好人，我和他们讲什么？大家都是健康的人，这个医生来干什么？啊，耶稣说，我来是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世上没有个好人的嘛，我来就是要和大家在一起，招他们来和他们接触，我才能够把健康赐给他们，把平安赐给他们，哦，拯救他们。所以医治各样病症，耶稣是医生，他能够医我们各样的病症，而且呢，他会医我们心灵中的各样毛病。我。哪一个健康的人，哪一个健康的人说自己很健康？没有，样健康的人多的是啊。样健康呢，哦，精神睡不着啊，睡不好啊，有时候心里有负担呐、啊，忧愁啊，痛苦啊，这些都是样健康的状况啊。我们里面有忧愁，有烦恼，有各样，我们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毛病啊。那些病呢，医不好的，世上没有药的。没有药，没有一个医院里发明一颗药，你吃了以后你不会贪心了，这颗药给你吃了你就不会嫉妒了，没有的，这个心灵这个病医不好的，医耶稣来呢，他医各样病症，后面又加上医好一些伤心的人啊。不但是周流四方行善事啊，这医治各样病啊，而且能够那些相信的人得什么得安慰，黑暗里的人看见光。所以呢，耶稣这个医生啊，能够医我们的病，这个基础啊是要牢牢的建立，因为我们这些大家都是患了这个没有办法心灵里面没有办法得医治的，耶稣能够医治你，他的光线呢像太阳光一样。马拉基书的比方有个词，把耶稣比作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我想这些话如果出现在现在呢，我们说还有一点科学上的根据了哦， 因为现在科学说明这个光线有抑制之能，在旧约时候那个是马拉基书的这里面，那个时候说太阳光的光线有抑制之能，那是谁讲？这是上帝告诉你的，启示你啊，阳光能够医治各样毛病，阳光能够杀菌啊。如果没有阳光，世上面还这个光线，这个光线能够紫外线能够杀菌消毒啊，这些都说明了耶稣是我们心中公义的太阳，他的光线照到哪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所以我们带着我们身体上的软弱，也带着我们心灵中的软弱，来到这位耶稣面前呢，耶稣是我们至大的医生啊。身体上的这个软弱呢，我们祷告主，主会给你医治。这些是凭着信心来讲呢，上帝能够行作他的奇事啊。上帝，耶稣是我们创造主嘛，创造主知道你哪个方面的结构啊，身体上哪方面需要，哪方面需要怎么样去医治调整，都是告诉你的啊。耶稣会医治你的，有需要的时候耶稣就会伸出手来拯救你。我们来到教堂里的，来到耶稣面前的很多人都是身体上的需要的耶稣基督解决，疾病的医治以后，他们建立信心的啊，他们建立信心，这样的人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神迹在世上出现呢，很多人就会理智上面来先来摸到耶稣的人就不多的了啊。我们身体上的需要，主怎么医治你，使你能够得健康恢复，这些都是基督徒的经验啊，基督徒经验。其实呢，现在也都告诉你。你得那个新冠肺炎吗？得那个新冠肺炎呢，你要自身的免疫力要增强。自身免疫力在哪里呢？一个营养，一个信念。一个信念。如果你里面的没有个信念，这个人就垮掉了。你有信念，你可以去对抗他。弟兄姊妹，信心是我们建立信念，提高你的免疫功能。有些人生了癌症为什么会消退呢？生了癌症为什么消退？因为他把自己的心全部的热情信心都建立在耶稣身上。他把这个病都忘了，在信心里面他就会得痊愈。上帝的恩典呢很奇妙的。我说是我自己齁。我为什么那个自己要进入这个信仰，觉得我是得了一个病叫慢性肾炎啊。那时候是最需要长进的时候，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得了急性肾炎，得了后来转成慢性。大家知道慢性肾炎是比较麻烦的了啊，比较麻烦的。那个时候我就休学了，退学了回家，我父亲呢就拿了一本书给我看，他说这本启示录的注解。虽然我的父亲是传道人，但是我们的个人信仰要建立在一个个人建立信仰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个启示录注解看了以后，我就什么我就觉得把这个病都忘记掉了。我也有上帝做依靠，那就好了。后来感谢主，那个时候是最热心追求的时候。哈哈，唱诗了，看书了，天地散得黑不溜秋的，到那里晒太阳，唱歌，后来这个病不知不觉就好了。另外一个人，我住在杭州医院的时候，那个隔壁那个病床的人，就是慢性肾炎死掉的，那个是尿毒症。你做年轻人那个时候思想是，那个时候尿毒症是没办法医治的，现在是可以血透了，所以。上帝救了你，是你身体上面得以恢复，做你的医生是很好啊，很方便的 你只要有信心建立在那个地方，你就有免疫功能，就会什么自身就修复啊！上帝给你这么奇妙的恩典，好，他是你的大医生，大医生。我们心灵中的毛病也是一样啊，他能够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啊，这里面医治各样的病症啊。你心里有什么病，交给他哈、啊，有什么需要交给他，忧愁、痛苦、贪心，各种各种的折磨，你交给他。好，第四，保护者，保护者，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啊。这两句话呢，就是说明啊，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啊，我们是个迷失的人，我们是个经常会走危险环境中，落入危险环境中的人。但是有一位上帝呢，他有一只手在那看顾，在环绕，在保护我们，我们有依靠。啊，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哈，是人生热线啊。人生热线，我讲到我们在哪里祷告，我们这条线呢，我说打手机一样了，我们这个手机呢，你这个手机你的号码，你就会和天上有联系啊，有联系，这个现在很好理解了，现在很容易理解了啊，你一发生呼求，就是你这个手机就打到上帝那里，上帝就知道谁来电了啊，就是这样啊。在他那里啊，他本身，你遇到什么难处，你有什么危险，在什么环境中，你随时都可以向他呼求，他能够救你脱离危险，他能够保护你啊，他能够保护你。这个不论是什么环境啊，当然了，我们讲这个保护你啊，不是说你去落入这个试探中啊、哦，耶稣在那个山，撒旦把耶稣带到那个山顶上啊、哦，他说你跳下去，上帝用右手来托住你，上帝不会让你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圣经上的话了。但是耶稣不可能这样去做，明明是危险的，我不可能就我跳下去，上帝你救我，这不可能的哈、哦，这个叫做试探上帝的。也是说不可试探，经常记者话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啊，我不可能试试看。哎，我打比方了，这里是开水，明明知道它100度，上帝啊，你保护我，我把手指头伸进去，你不要让我烫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哦！上帝保护你，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在意外之中，在你不知不觉中间啊。这个时候呢，上帝会保护你，把你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使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有依靠，你有力量，你不会觉得自己孤单啊，你不会觉得自己孤单啊。这个雅各在处理自己的家庭，要到他舅舅那里去的时候，那天晚上在旷野里面，一个人拿着石头当枕头在那里睡觉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就有这个感觉，上帝你保护我，你保护我，我在这里都是野兽，周围都是危险，你叫我怎么样过日子啊？上帝那天向他显现，我要与你同在，感谢主啊！我们相信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呢，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论你在什么环境中，有一位啊，保护你的这位上帝 他在看顾啊，他在眷顾你。好，我看看这个世界啊，这里缺一个钟。你们说我是谁啊？我们下第五点，大君王，大君王。上帝却用右手叫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加悔改的心，舍这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为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两节经文我取用的这个话呢，里面他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啊，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啊，耶稣如果不是有这么个身份呢，我们圣他是枉然。我们大家知道，宇宙中间有有权力的，啊，没有权柄的人，他不可能行做权柄以外的事情。我们说有权柄才有能力，啊，耶稣是做君王的。我们宇宙中上耶稣基督和上帝不是被造之物，他是统管万有的君王，统管万有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呢，我们信靠他呢，今天我们是他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大家就有点希望，我们很珍贵的，是上帝管理之下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在他来到世上以后，在门徒中间啊，他曾经有一次啊，曾经有一次他是带门徒到了那个山上，有人说是黑门山。到了山上以后呢，他就在山上避了自己的容貌啊，大家知道啊，他有了这么一次景象，他脸上呢发光，太阳光一样，太阳光一样。那么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呢，就看到耶稣在山上这个避难这个形状，他们很惊讶，他们很惊讶。对，平时和我们在一起吃一起住的这位先生，今天怎么会这样呢？耶稣这样显出他的荣耀来呢，是告诉这些门徒，你们不要看我是拿撒勒人啊，你们不要看我认为我就是拿撒勒人，我告诉你，你们看到我这个形象，摩西、以利亚今天都在他面前呢，啊，向他敬拜，和他谈话。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很珍贵的一个君王，他不但是为我们尝尽忧患啊，多受痛苦的一位，他也是统治万有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敬仰他，我们要敬畏他啊，要敬畏他。这位君王呢，他是要得到我们的敬拜的啊，我们要好好的顺从他啊，要听他的话而行。好。第六点，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患难呢，哈，患难呢，是人间在人世之间必定会遇到的，必定遇到的。世上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人为的一种制造的患难，大卫亚他受到亚沙龙，大卫受到这个扫罗的追逼啊啊。 他生命呢悬悬无定，他自己打个比方，好像这个一个捕鸟的人要来捉这只鸟，那个网罗都布置好了，要叫这只鸟进去呢，叫把它抓住。啊，大卫都是想象了，我就是这么，我这只鸟是惶惶无定，东飞西飞，那个扫罗呢，这个网呢一直在那里要把我抓住。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就想到，我有一个拯救我的，他是我的脚，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人生在面对逆境的时候，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有个依靠，这个依靠就是耶稣，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受患难的人逃到他里面，他是躲避狂风暴雨的一个避难所。我们进到他那里，你的内心才会安全，你才会平安。啊，上帝是能够改变环境的。啊，大家知道，上帝是能够改变环境的。这个环境呢，这个环境在你看来是绝望的，但上帝能够叫他改变。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要好好领会，因为宇宙的所有都掌握在上帝手中。啊，现在不是叫网络吗？哈哈，不是叫网络吗？啊，这个网络叫高科技啊，人在什么地方，他都一目了然。他能够定位，他能够观察，等等。上帝这个网络，那你比那个马斯克搞的那个网络啊，那是好得多了。你的定位，你在哪里？上帝都一目了然，你在哪里做什么？遭遇什么威胁？都知道了。哦，一目了然。现在用这种高科技，你就可以了解到，在上帝的眼中观察说，你没有隐藏的啊，你无论在哪里，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上帝都一目了然。当我们在遭遇一种逼迫啊、患难、打击的时候，你心里的境况，他也都知道。所以大卫向上帝发出这个祷告啊。你是我的脚，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避难所。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在基督里，你就找到这个平安。啊，基督里叫的吧。你说大卫这个人生在那个当时的这个躲避扫罗这个过程中间，啊，过程中间，谁做依靠的？好，谁做依靠的？只有上帝做依靠，啊，所以呢，我们人生也需要有这种认识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好，最后一点，审判者，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耶稣说了，上帝不审判人，把审判的事情交给耶稣。交给耶稣，哎，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吗？啊，他说，因为他是人子，因为他做过人，因为他是人子，所以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是的，如果耶稣不来到世上做人，他没有权柄来审判人，大家知道吧？这一点呢，大家要我们要多一点思考啊，多一点思考。他来到世上成为人， 他经历人世之间的一切环境，经历时他也知道什么叫软弱，什么叫诱惑，什么叫苦难，什么叫打击。他也经历过各种的烦恼，被人所毁谤等等等等。他做过人，所以他知道人里面的光景，他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软弱，什么时候容易跌倒，什么时候容易危险等等，他都经历过了。但是他得胜了，他得胜了，他也做过人，但是他得胜了。所以呢，他把永生也赐给你，来到世上和我们同吃同住，他把生命献给我们，叫我们信的人能够因他能够得永生。但是呢，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这些等等等等。因为他做过人，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软弱也都体恤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耶稣，丢弃耶稣，不要他，那就是什么？他有权柄来审问你，来审判你。好，我说过十字架呢，对于我们现在是救恩，对将来是审判。啊，你今天依靠十字架，你能够得到拯救，但是将来这颗石头要是砸在谁的身上呢？要把谁砸得稀烂？这颗石头现在对你是救恩，你可以去跌，你可以去碰，但是当有一天这颗石头反过来砸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要砸得稀烂。好，这个呢，审判呢，就是上帝最后救恩中间有一个环节，要清除罪恶，要彰显公义，啊，要让这个伊甸园重新恢复。这个时候呢，上帝总是要进行审判，把这个审判呢，交给耶稣，叫他来做，啊，所以。启示录说是人子要驾着云降临呢，啊，坐在这个云彩上的这个耶稣基督带着千万使者来降临的时候呢，也要审判啊，要接受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好，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几点啊。审判者、避难所、大君王、保护者、大医生、救赎主、创造主啊，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好好的去回应他啊！因此，祝福大家。